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俄乌第三轮谈判，俄罗斯列出停战条件。
布林肯访问波罗的海三国，讨论巩固安全合作。
OPEC 和美国石油公司的高层商讨油价飙涨问题。
传拜登将签行政命令，要求研究发行加密货币事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持续入侵乌克兰。根据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的最新评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与乌克兰交界的盟国部署部队，以遏制冲突的扩大，避免爆发更广泛的战争。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克维恩7号告诉美国全国公共电台，我们正在尽一切所能，以确保不会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最终都取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举措。普京2周前挥军入侵乌克兰，但俄军的进展比很多军事分析家预期还少。他们的推进速度因为后勤问题以及乌克兰军队和民间战士顽强抵抗而拖慢。乌军目前守住了首都基辅。在乌克兰遭受攻击的前几周，克维恩曾说，他希望通过外交来解决日益升高的紧张局势。现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而且没有证据显示侵略行动将减缓，克维恩仍然认为举行会谈有助缓和局势。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和西方国家在维也纳重启核子协议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俄罗斯提出关于切身利益的要求，伊朗官员批评莫斯科此举是干预。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引述伊朗官员的话说，俄国的要求是为了确保自身在其他领域的利益，没有建设性。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俄国打算借由拖慢西方国家和伊朗之间恢复协议，拖延让伊朗重返油市，以提高油价，增加自身的能源收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说，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遭受的制裁跟伊朗核协议无关。维也纳会谈在去年11月底重启，目的是恢复伊朗2015年跟英国、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签署的核协议。这次会谈的直接参与方包括伊朗和前面讲的5个国家，美国则以间接的方式参加。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放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以换取伊朗限制核计划发展。美国原本也是协议签署国，但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宣布退出，同时恢复制裁伊朗。
知情人士7号说，美国总统拜登预料会在本周签署各界期待已久的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财政部等部门审查创造美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对法律和经济的延伸性影响。白宫去年表示，正考虑广泛监督加密货币市场，以应对更趋升高的勒索软件等网络犯罪威胁。拜登的行政命令定下180天的期限，相关部门需要在这个期限内递交一系列关于金钱未来以及加密货币未来角色的报告。这名消息人士提及，拜登政府内部推动此举背后的重大能量，我们会看到政策在180天内改变，这可能是创造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一步。但这位消息人士警告，行政命令要求递交的报告可能仍会让人对创造加密货币产生疑虑，或者得出可能需要经国会同意的结论。拜登的行政命令可能会在9号发布，这项行政命令将要求司法部研究是否需要制定新法来创造新货币。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等部门则将研究对消费者的影响。
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7号宣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乌克兰外长库列巴10号将出席在土耳其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举行的土耳其、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会议。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日前在新闻稿中指出，第二届安塔利亚外交论坛在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下，定于11号到13号在南部度假胜地安塔利亚举办。活动将由卡夫索格鲁主持，预定出席活动的拉夫罗夫和库列巴将进行场边会晤。埃尔多安6号和普京通话，强调土耳其准备好通过和平手段为解决俄乌冲突做出贡献， 并敦促俄军停火，开辟人道走廊，签署和平协议。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的黑海邻国，安卡拉跟冲突的双方交好。早在战前局势紧绷之际，土耳其就试图斡旋，并强调支持乌克兰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
美国国会议员幕僚告诉路透社，联邦众议院最快8号就会进行表决，试图禁止俄罗斯能源产品进口，并暂停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一群议员在共同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同意朝立法禁止俄罗斯能源产品进口的方向迈进。美国7号表示，因莫斯科入侵乌克兰而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寄出的禁令，都应该通过不同于和西方盟友同步制裁的角度来考量。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目前还没有对实施单边禁令做出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会议员仍在研拟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到美国的草案。美国发表声明说，拜登、马克龙、舒尔茨和约翰逊重申，他们决意持续提高俄罗斯需要为无端且无理入侵乌克兰付出的代价。法国会后发出声明强调，领袖们决意加重对俄罗斯及其盟友白俄罗斯的制裁。英国表示，四国领袖同意持续对俄罗斯施压，在外交和经济方面孤立普京。然而，柏林的声明没有提到制裁，但聚焦在向遭到包围的地区提供人道援助的议题上。四国领袖也在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舒尔茨当天稍早表示，俄罗斯的能源进口对欧洲人生活是必不可缺的，告诫西方制裁时不要禁止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这么做将使欧洲的能源安全处于风险中。
全球能源价格在供应疑虑下飙涨，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的官员7号在德州休斯敦的 CERAWeek 年度能源会议上和美国页岩油企业的高层主管会面。由于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美国和欧洲国家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作为制裁措施之一。在市场担心供应可能出问题的情况下，国际石油价格3月7号涨到每桶139美元，是14年来的最高价。俄罗斯并非 OPEC 成员国，却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OPEC 秘书长巴尔金都稍早在 CERAWeek 会中说，OPEC 国家的产量无法抵消禁止俄罗斯石油所造成的后果。随着需求复苏， OPEC Plus 开始逐渐恢复产量，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又引发新的石油冲击，部分买家抵制俄罗斯石油，还有一些企业逃离俄罗斯，包括英国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集团和埃克森美孚公司。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乌第三轮谈判，俄罗斯列出停战条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宇航局 NASA 最近和 SpaceX 公司签订了一份总额近35亿美元的合同，让 SpaceX 公司再提供三次把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航天任务。据悉，合同中包括 Crew7、Crew8 以及 Crew9 三次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其中首次任务可能会在2023年年底发射升空。 NASA 在一份声明中说， SpaceX 获得的新任务将使 NASA 保持不间断地把人送往国际空间站的能力。 SpaceX 公司自从2020年开始用猎鹰9号火箭和载人龙飞船把 NASA 的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它的首次发射也是自2011年 NASA 航天飞机退役后首次把美国宇航员从美国本土送往国际空间站。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NASA 宇航员都是乘坐俄罗斯的联盟号宇宙飞船往返国际空间站。
路透社周一报道，军用芯片持续供不应求。马斯克年初表示，不打算推出任何新车型，将会把目标专注在提高汽车年产量以及交付情况。此外，俄乌开战引发国际原物料行情飙涨，镍价飙涨到11年高位，锂价自去年底以来也上涨了一倍多。如果主要生产国俄罗斯的出口中断，恐怕加剧市场供不应求的情形。 这些因素可能打乱马斯克原先想推出更便宜电动车的计划。电动车电池是生产电动车最贵，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零件。行业分析师米勒说，镍锂和其他电池原料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减缓甚至暂时改变电池成本下降的长期趋势，阻碍电动车市场的发展。
谷歌的安卓工程副总裁周一宣布，三星、联想和微软将会首批推出安卓 12L 系统，正式版预计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到来。新系统的目的是为平板电脑和可折叠设备提供更好的优化。安卓 12L 将带来多种新功能，可以帮助更好地利用大屏设备，例如将带来一个新的通知色块，可以快速地把通知分隔成单独的部分，或者拼合在一起，还有一个双列的布局设计，任务栏并行运行 APP 等。简单来说，安卓 12L 是一个专门为大屏设备设计的安卓新版本，只有特定的平板电脑和可折叠设备才有机会体验到，但未来的主流安卓版本也将加入它的 UI 改进。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德清会计师事务所宣布将关闭俄罗斯的运营业务，至此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昨天已经全部跟俄罗斯断绝联系，四大公司总计在俄罗斯雇佣了超过15900名员工。请听报道。
周一，德清是四大会计事务所中最后一家表示将不再在俄罗斯运营的公司。此前，安永、普华永道和毕马威均发布了类似的公告。德勤表示，公司也在切断与俄罗斯结盟的白俄罗斯的联系，同时正在将全球成员公司网络与位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分公司分开。德勤全球首席执行官普仁杰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我们知道这是正确的决定，但这将对德勤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3000名员工产生影响，他们在政府的行动中没有发言权。稍早前，普华永道和毕马威于周日宣布退出俄罗斯，周一早些时候安永宣布退出。华尔街日报报道，据接近四大巨头的人士称，至少对其中一些公司而言，最终确定退出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他们此举的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年。四大会计事务所人士表示，他们可能会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停止为受制裁的公司或个人工作。普华永道一位发言人表示，他们正在对未经批准的俄罗斯客户加强风险审查。安永也在声明中表示，将不再为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俄罗斯政府客户、国有企业或受制裁的实体和个人提供服务。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俄罗斯持续攻打乌克兰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到8号访问波罗的海三国，讨论强化安全合作。他7号重申支持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并说台湾是先进的民主政体。请听报道。
布林肯7号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总理席莫尼特及外交部长兰斯伯杰斯会晤，期间触及立陶宛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而遭遇的来自中共的压力。布林肯随后与兰斯伯杰斯举行联合记者会。布林肯致辞表示，立陶宛了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任何地方受威胁都可能导致全球效应，这个秩序包括每一个国家都有选择与谁建立关系的自由，美国支持每一个国家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布林肯指出，美国尊重并支持立陶宛决定与台湾扩大贸易连接，北京却企图透过经济威胁及政治施压惩罚立陶宛，分化欧盟。美国支持欧盟在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诉以捍卫确保贸易公平的各项规则。尽管北京大谈维护国际秩序和尊重主权的重要性，布林肯指出，从胁迫立陶宛到至今未谴责莫斯科自2014年以来既嚣张破坏乌克兰主权与领土完整，北京持续言行不一，听其言不如观其行。6号抵达立陶宛前， 布林肯访问比利时、波兰和摩尔多瓦，并出席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他7号结束立陶宛行程后，随即转往拉脱维亚，与总统李维茨、总理卡林斯及外长林克维奇斯会面。立陶宛以及拉脱维亚以及布林肯8号将访问的爱沙尼亚，以往是苏联加盟共和国，如今都已加入北约。美国总统拜登政府力求安抚这三国对俄罗斯可能扩张目前入侵乌克兰作战行动的安全疑虑。布林肯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说，波罗的海国家已筑起民主高墙，抵挡俄罗斯在欧洲掀起的专制浪潮。他强调，美国对北约协防公约的承诺是神圣的，同时北约与美国现正商讨在波罗的海国家长久驻军一事。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3月7号在白俄罗斯进行第三次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说，在改善人道主义走廊的问题上有些进展。克里姆林宫则详细列出停战条件，包括必须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的领土等。请听报道。
乌克兰与俄罗斯的第三轮停战谈判7号在白俄罗斯展开。克里姆林宫详列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停战的条件。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必须停止军事行动，把中立地位入线，以及承认克里米亚是俄国领土，乌国东部两个分离主义区域独立。佩斯科夫告诉路透社，俄国已告知乌克兰，只要基辅满足俄罗斯方面的条件，俄国准备随时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谈判代表之一，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波多里亚克在推特上说，在改善人权主义走廊的问题上有一些小的积极进展，但他表示，有关停火和安全保证等方面的谈判还要继续，设立安全走廊的努力由于周末的持续炮轰而瓦解。上周，俄乌双方同意开设人道走廊，好让平民撤离若干战斗地区，但俄乌双方互控彼此违反停火。俄罗斯外交部周一宣布说，将会允许在基辅、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等城市的平民撤离。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梅丁斯基说，他预计乌克兰的人道通道最终将在周二开始运作。他说，在政治解决方案上没有取得进展，但是希望下轮会谈能更有成果。他还表示，第四轮谈判很快将在白俄罗斯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长拉托罗夫周四将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会面。一名美国高层国防官员周一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进攻乌克兰之前所集结的15万名以上兵力，如今已有将近 100% 开入乌克兰境内。周一，拜登总统与法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举行了视频会议，四国领导人同意继续让俄罗斯为其无端和无理入侵乌克兰付出更多代价，同时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安全、经济和人道援助。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全球染疫死亡人数突破600万，大流行没有结束。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宣布将收集俄罗斯涉嫌战争罪的证据。
全球染疫死亡人数突破600万，大流行没有结束。
世银援助乌克兰，通过7.23亿美元贷款和拨款计划。
众议院将表决禁止俄国石油进口，俄罗斯说禁令将有灾难性的后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政府警告，将把规避对俄罗斯新出口限制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在俄罗斯上个月入侵乌克兰之后，美国加大了力度，阻止大量技术进入俄罗斯。 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昨天在一份声明中告诉路透社，美国将动用全部法律力量来追究那些故意违反新规则的人的责任，包括把更多当事方列入实体名单。这份实体名单是美国贸易黑名单。阿克塞尔罗德说，商务部已经开始跟美国出口商和其他合作伙伴进行强有力的接触，以确保他们了解新的规则。这些规则的目的在于使国内外制造的芯片和其他产品远离俄罗斯。他还指出，上周美国商务部把10个国家的91个当事方列入了实体名单，因为他们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安全服务和国防部门。美国政府禁止这份名单上的绝大部分俄罗斯公司购买没有许可证的商品。
美国国会议员幕僚告诉路透社，联邦众议院最快8号就会进行表决，试图禁止俄罗斯能源产品进口，并暂停与俄罗斯的正常贸易关系。这名幕僚说，法案的本文7号稍晚拟定。一群议员在共同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同意朝立法禁止俄罗斯能源产品进口的方向迈进。法案并将授予美国总统拜登提高俄罗斯、白俄罗斯商品关税的权利，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寻求暂停俄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资格。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考虑对俄国采取进一步制裁之际，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在当天提出警告，一旦禁止俄罗斯石油进口，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根据俄国媒体报道，诺瓦克说，对俄罗斯石油下禁令将对全球市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原油价格飙升的程度将难以预料，每桶恐怕将超过300美元，甚至可能还会更高。
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入侵之际，世界银行已经批准 7.23 亿美元贷款和拨款，对乌克兰政府提供预算上的援助。这笔款项包括世银 3.5 亿美元追加贷款，以及通过荷兰和瑞典担保增加的 1.39 亿美元，加上来自英国、丹麦、拉脱维亚、立陶宛和冰岛的 1.34 亿美元，以及日本的1亿美元平行融资。总部在美国华府的世界银行1号宣布，准备向乌克兰提供3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其中至少 3.5 亿美元立即发放。理事会7号再决定加码援助。世银发言人说，这笔款项预计会在未来几天转交给乌克兰政府。这项快速支付将协助乌克兰政府提供重要服务，支付医院工作人员的薪资，资助退休金，并继续进行社会计划。世银另外也表示，已经成立了多方捐助者信托基金，以利于捐款人把资源送到乌克兰。
美国分析人士8号说，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朝鲜丰西里核试验场自2018年关闭以来首次出现兴建迹象，担心平壤可能会重新开始测试它的主要武器。路透社报道，位于加州的詹姆斯·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的专家在报告中说，4号拍摄到的卫星图像显示，丰西里新的地点出现非常早期的活动迹象，包括兴建一座新建筑、修复另一座建筑，还有一些可能是木材和巨屑的物体。朝鲜6号进行今年第9次导弹试射后，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表示，正在更加密切监控朝鲜核子和导弹的相关设施，包括宁边主要核反应炉设施和丰西里核试验场，但没有详加说明。詹姆斯·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的分析人员说，丰西里核试验场的变化只是在过去几天发生，目前仍然难以断定正在兴建的具体内容或者原因。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正在北京举行，中共领导人在会上宣布了今年经济增长 5.5% 左右的目标。在国际社会纷纷制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北京拒绝谴责莫斯科的立场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对莫斯科的支持态度也缩小了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施加经济调节政策的空间。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研究员杜大伟说，在目前的国际局势下，中共官方设定 5.5% 左右的增长目标似乎偏高。他对美国之音说，乌克兰的悲惨局势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溢出效应，特别是欧盟是中国的大贸易伙伴之一，现在还很难确定影响到底有多严重。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最大的不利因素是国际局势动荡将抑制全球增长，从而减少全球对中国出口的需求。总的来说，下行的影响超过了上行的影响。除了在出口贸易方面的挑战，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全球供应链中断和物价上涨的不利局面。
爱荷华州一所高中七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青少年死亡，两人受伤。警方说，似乎是枪手驾车朝校园开枪。根据爱荷华州首府德梅因警察局的声明，警察局接获好几通报案电话，说校园发生枪击，多人受伤。警方和消防救援人员在当地时间下午2:48抵达了位于市中心的东部高中。警方说，有三名青少年中弹送医，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两人住院。此外，没有再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警方声明说，枪击似乎来自一辆行驶中的车，还说事发当时受害者在学校大楼外中弹，但仍属于校园范围内。警方已经逮捕了嫌犯，但还没有指控任何罪名。警方没有透露有多少嫌犯落网，也没有说明他们的身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染疫死亡人数突破600万，大流行没有结束，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韩国三星公司七号说，公司遭到了一次网络安全入侵，黑客突破了他们的安全系统，并获得了跟 Galaxy 设备有关的公司数据，其中包括 Galaxy 手机的一些源代码。上周末，一个黑客组织声称取得了访问三星数据的权限，并获得了暴露三星设备安全系统的机密源代码，包括三星智能手机生物认证算法和绕过部分操作系统控制的源代码。三星没有透露是谁入侵了公司系统，说已经采取了防止进一步被入侵的措施，客户的个人数据没有受到影响。
周一，英特尔旗下自动驾驶技术子公司 Mobileye 在美国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 IPO 申请，有望成为今年规模最大的 IPO 之一。 Mobileye 是以色列一家驾驶辅助系统开发公司，成立于1999年，2017年3月被英特尔收购，是英特尔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收购交易之一。去年4月， Mobileye 的自动驾驶系统已经实现商用，它的客户包括宝马、奥迪、大众、日产、本田和通用汽车。英特尔没有透露这次 IPO 的更多细节，但它曾经透露将获得受股所得的大部分资金，其中一些资金会用于建造更多的英特尔芯片工厂。另外，英特尔还说，在 IPO 后，他们还将保留 Mobileye 的多数股权。
微软昨天透露，将在印度建立第四个数据中心，新数据中心将位于印度南部的特伦甘纳邦。微软印度负责人马赫希瓦里说，公司正在对印度进行长期投资。市场研究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印度整体的公共云服务市场到2025年的规模有望达到108亿美元。微软在印度的商业模式是让合作伙伴在微软云平台的基础上开发更多的服务。印度是数字消费领域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亚马逊2020年宣布将斥资28亿美元在印度建设第二个数据中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COVID-19 疫情于2019年底从中国武汉爆发后，截止到3月7号已经造成超过600万人病亡，表明这场已经进入第三年的大流行病还远没有结束。请听报道。
美联社报道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和记录的这一里程碑式的数字再次提醒民众有关这场大流行病的残酷性质。尽管全球范围内的民众已经在抛弃口罩，恢复旅行，商家也重新开门营业， 报道表示，由于偏远的地理位置，相对孤立的一些太平洋岛国过去两年基本上免受了大流行病的冲击，但却由于感染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目前开始遭受第一次疫情爆发及死亡。在香港，近期的第五波疫情失控，近日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人感染，死亡也在攀升。坚持采取与中国大陆类似的清零政策的港府，在筹备三月份对全港740万居民进行第三轮强制性核酸检测。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 COVID-19 疫情的死亡率还是相对较高，但是这一地区却有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产生的150万难民的涌入，而乌克兰的疫苗接种偏低，感染和死亡率都偏高。美国则已逐渐解封，许多州已撤销了强制戴口罩的命令，疫苗要求也变得宽松。芝加哥市官员3月7日宣布，从3月14日起，全美第三大学区的芝加哥公立学校将停止要求教职员工和学生戴口罩。纽约市周一取消了主要的防疫措施，也就是取消了疫苗令和在学校强制戴口罩的命令。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设计与病毒共存的计划，更多欧洲国家都在放松其疫情限制措施。比利时周一开始放宽大部分 COVID-19 限制。世界卫生组织近日报道说，全球已有 4.45 亿人确诊感染 COVID-19， 而除了西太平洋地区，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所有地区的每周感染病例都在下降。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周一说，美国正在收集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期间涉嫌犯有战争罪、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法的相关证据，并将提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请听报道。
当前，国际社会正广泛谴责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包括袭击平民居住区。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周一说，俄罗斯的残忍行径令我们震惊，正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死亡。据报，俄罗斯军队袭击了乌克兰的多所学校、医院、幼稚园以及一间孤儿院、多栋住宅楼，还有那些正通过人道主义通道逃离的平民。他强调，我们正在收集俄罗斯可能涉嫌犯有战争罪、侵犯人权、违反国际法的证据，并支持以所有可行的法律工具进行问责，包括在适当情况下提起刑事诉讼。美国驻欧洲安全及合作组织大使迈克尔·卡彭特周一早些时候也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无端发动战争。他表示，45个国家已启动莫斯科机制，用以记录和收集俄罗斯违反国际法的证据。相关调查报告将呈交给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院。各级别的个人都需要承担责任。卡彭特说，这场战争的残暴行径令人厌恶，同时也令人心碎。那些儿童在战火中身亡，老人被迫离开家乡，民用设施持续遭到袭击，这一切都令人震惊。他也指责俄罗斯同意在乌克兰城市沃尔诺瓦哈和马里乌波尔开通人道主义通道，却又在平民利用人道主义通道离境时进行轰炸，这是十足的邪恶行为。上周，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已经宣布会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启动调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